好，各位请翻开那个《天台西经》《法华文具西经》里面218页，我们上次已经上到218页上完了。那接下来第九行的话，他说：“告舍利佛啊，小圣当中智慧第一啊。”如果因为一因其啊破小字而显大字的话，那肺会开腹有十种，上次有念过，就像玄义里面有提过的，那我们把它引出来，就在下面的注脚已经带大家看过了。再来呢，往下的话，各位可以看到说，经家常常提起的是有哪一，就是这十样。那这十项呢，如果你们要详细看的话，就是在法华玄义啊一开始，如果用大正藏来算的话，大概前五页就讲在讲这一部分的概说而已，不多，用大正藏来说不是很多。那再来往下，法华论当中有说，佛入甚深三昧，正念不动，如实在自观，从三昧而起，现如来得自在神力，如来入定无能清楚。他说论呢、啊、跟现在的这意思事实上是不是相应的，是，都是在三昧。比方说217页的下面，我们就看到他说，在古佛要说这一部经，必定会先入无量义三昧，才入法华三昧。好，那第一为什么呢？因为第十二行218页第十二行后半部，第一悉檀啊，它绝对超过一般世间理。我们常讲三悉檀，如果离开第一悉檀，也不是佛理。所以说最重要，它本身要放在第一悉檀上面。那如果你第一悉檀能够融通，你其他三个悉檀也是一样融通。有时候很多人都为了其他三个悉檀把第一悉檀放掉，这就是很不值得的。有寄给各位一篇文章，一篇经，有收到好两页而已，就是里面是介绍佛在说，佛说有些哪些众生啊，我们可以为他说经，可是有哪些众生是不可以的，有三品弟子啊。那这三品弟子，他说意思佛说，我们来看一下这里面那个第二页，他说有一些人你不能为他说，为什么？因为呢，怀邪欲意啊，不复持佛戒之供高，还自真名师贤者，会谤说长短啊。你说你跟他讲之后，他反而会回头过来，觉得说技不如人，升起的恼羞成怒，这是一种。另外一种是说，他觉得他自己比他还深，因为他还没有看到那个深奥之处，然后以为自己所知道的就已经够了，因此反而局限在这个地方，而没办法往下走。然后呢，他不知道这个人是失但时供养，反信受其眼，不精精戒。他说这个地方啊，后面第一行说，那有这个后面不知事师，不知事师，这个事是定冠词。这个事师，这个事是定冠词，不知道这一个人啊，他只是供养。他说这个事师是指我更见名师戒定慧生当护方便，意思是说他毁谤前面这一个已经是贤者的那个毁谤，说谤毁谤别人的这个人。然后呢，那一些人呢，就是一般的另外额外的人，别人，比方说不知事师，但时供养，反信受其戒，不精精戒。这个意思是说，有一群人，他不知道呢，这一个位人呐、啊，这一个人，这个人是谁？这个人就是说，他是毁谤人家的这一个人。这个在讲前面这个，知道吗？然后呢，但时供养，不知道这一个毁谤人家的这个人只是供养。那反信受其戒，不精精戒，那是指说另外相信这件事情的额外很多很多的人来。这边有红笔、绿笔跟蓝笔，对不对？这个是名师，是贤者。然后有一个呢，绿先师，绿笔，绿笔就毁谤，说这个蓝笔不是名师，这样理解吗？然后呢，毁谤以后，有一个红的人就相信绿说的话，不知道这个绿的人呢，只吃供养，但食供养，而且还相信绿说的话。因此呢，就照他所说的去做，而不精精戒，这样了解？等于这里面有三个人在这里乱。那这样子，他说有些人啊，不能够跟他呢不与共会，他是但时人种啊，在佛法境界里面毁坏戒还毁坏法。那他里面呢，他行 坏人啊，好心啊，行开化人民啊，受其法界希望的是什么？他是希望得到供养，希望得到钱财、果钵、己活、妻子啊。假佛为神，心不念十方五道中人，令他度脱，就等于他的发心并不是发心在众生得度脱，而且呢，反而发在说什么，自己应当希望得到什么供养者，要他希望的发心是世间名利供养，而且不为他们说般若慧，不给他们的精进佛法，源于用根见当地世间的因缘，这样种种的、啊、不断人家酒肉不持戒者，若哪一些人呢？请使他人凭古生而起手末尾非佛弟子，复现佛功德。像这样的一种人啊，他不但呢不是佛弟子，他还会让佛法在世间上弘法的利益当中啊得到陷害，不但不能够推广，反而还会变成是把原来佛法可以推广的机会都给丧失掉了。这以前呢、啊，你们有没有看过那个谭虚大师的回忆录，叫做《隐城回忆录》，那里面他有提到他那个在他中年的时候看过很多出家众，有的出家众比他年纪还要轻，然后长得一表人才，然后很会唱赞，那因为那时候感经忏很盛行，然后呢感经忏啊，那那个时候就越感越多长，然后在经忏当中有就有一些世俗人啊，他们专门叫招罗各种很会唱经忏的人，等于做经纪人，那这些经纪人就会养他们，用什么养？有的用毒品，那时候叫做鸦片，然后呢有的用的什么是吧，用美女女色，然后种种的因缘，因此他们在他们手上毁掉很多出家人。可这些出家人他的发心刚开始也是不对的，然后呢那个好好的人呢、啊，他就说本来啊几年前看到他们有的还在那里说要去念佛学院，等他赶了个金灿有了个钱就要去念佛学院，隔了没几年再回头再遇到他们啊，看他们怎么办呢，站在台上下面就要需要个夜壶接着才能够在那里唱，为什么？已经身体都坏了，身体弄到坏了，就是说连修行都不用说了，可能连这条路都走不下去了，只剩下一个形象在那里。那另外还有呢，再往前再看以前那个宋朝啊，宋朝的时候也有，那时候佛法应该是有一个契机可以起来的，因为那时候还有一些人还可以带，也还有志之士在里面，结果呢就有一群人就是说那个一切都是要无分别，然后他那个无分别，然后还有那个戒律啊，然后贪欲即是道，那些口号全部起来以后，在他们的那个身，然后有东西寮，对不对？东西寮里面就是有让居士来过夜，也有让在家菩萨在那里过夜，最后在里面啊就直接举行所谓的换妻，然后呢有女的在家种的来也在那个地方就是找日子，那像这一些当时后来就是导致于佛教整个衰亡，因为有心想要做事的出家众就被踢出去了。然后另外还有一个事情是，你们除了看到这几个啊，以前如果你们仔细去看，那个时候就是比丘尼也很危险，这些是比丘，现在讲几个例子是比丘的誓愿，再讲一个比丘尼的。比丘尼以前他们在那个道场里面啊，那官宦的人有钱的人他要找对他谄媚的女子很容易，但是要看到清秀的而且不太搭理他的他越想要，那通常就是很多能够稍微露脸讲经的女众比丘尼就被他们成为要物色的或者他们的目标。那他们在这条路上走，如果你们看到那个传记里面看到啊，你会觉得很心痛，有的他们只好就是怎么办，追到怎么办，后来就是到他寺院派人去从他的手下周围的人买通周围的那些比丘尼，然后那些比丘尼再回来害另外那个好的比丘尼，这些事情都很多，然后比方说还开山门啊，开后门啊，就是等于是明明应该关起门的地方互相害，为什么他们认为把他害下来他们才有机会往上爬，这个佛法的东西这个修行的东西 害人可以往上爬，这个真的不知道想什么想，那就心里心情就放在名利上了。这样了解，这种例子很多很多。那当他们在看那些比丘尼传记的时候啊，他给我们最大的，我给我的感觉就是，当你们以后认识男众法师，你们当然男众对男众比较安全啊，女众对男众还是要小心啦。就是止于公开场合，止于应该去的地方去，然后任何地方如果是男众到场，女众去一定要结伴。这个不是光为你们好，这个也是为他们好。你若单人家就有机可乘啊。另外就是天色未明，天色将暗都不要去。那因为这个在外面比较有的地方没规范，大家比较随意。如果像那个灿公老和尚那边，他三点就叫女众离开了，男众还可以待着，三点就要女众就要离开了。为什么？再暗一点并不好。然后呢，再来那比丘尼的话呢，对待比丘尼啊，你们就要留意。像我刚才举这些例子啊，你们就要学会去保护你们周围的女众法师。而且另外一件事情说，你们如果要有事情要帮那个女众法师或帮忙或代转达，你们最好要先清楚你是不是可以直接找到他。有时候他旁边能交代下来或转达下来的事情啊，是假的。像刚才跟你们讲，他们还开山门让人家进去，毁了人家的法身慧命，这种事都在做。这样理解？所以我上次不是跟你们说不准打电话给我，不准干嘛干嘛，那都是很深痛的，很真的要讲的事情。女众在本来要安安全全的过一辈子，就一定要提心吊胆。有没有女儿的都会比较清楚，对不对？然后是女孩，然后有女儿的爸爸又还未必清楚，有女儿的妈妈大概就会更提心吊胆的。那你们想想看，那个他还算是在家众，那出家众的话本身里面一样是世间法，照样有各种情况。那女众本来在佛教的教界上来讲，女众本来就比较要弱，就是你一定要有机会就要让给男众。第二件事情是说，女众她本来她要处理她的危机就比较多，这样了解吗？男众还可以七进七出，哎，女众几次没有所谓的出的机会，这是事实啊。那刚才跟你们说那些，像他这个反而变成是什么献佛功德，不但呢他没办法呢为佛做功德，反而献佛功德啊。所以说他说底下呢，他底下就在讲了，所以说那就佛就说即行，为什么会献佛功德？他说如果呢你要行开受人民，有四倍不能令他知道，那四倍不能令他知道。为什么有四种人不要让他知道啊？他说这些人啊，心于心不解，自以为自己聪明。世间法很聪明的人未必会解佛的意思，很会勾心斗角，很会在生意上做事的人未必他能够了解怎么样是对得起自己的。比方说他们说把他拉下来他才有机会，那个看起来很聪明，对不对？那个以佛法身慧命来说，那就叫愚痴了。就这个聪明跟是愚痴这两个啊，很难用世间法来说。另外就是不晓了经中的什么深要智慧，不耻不知，反过来呢为新学的贤者做陷害，不愿令他明解好师啊，见到呢明解的好师。为什么？因为如果给他有机会去看到更好的人，他的本身资质这么好，他就怕他超过我都怕了。如果再给他有机会崭露头角，不就或者有机会听闻就完蛋了。他就说那我就把他限制住，这个正常的事情，所以这个是很正常的事。他说因为他们想要独供养啊，得度啊，单独的供养，所以说他反而障地大道。那这些优婆塞优婆夷虽然度人的话，虽然好像看起来他在度人，可是他度的呢都是为什么？反而是要陷害他，他是要陷害的啊。他是为盲民专行小道或教人作福，没有平等心，思不普及啊。那个如果把这些人啊放到我们这个，那他闻到佛法的话，道法不行的，很危险的。再往下呢，然后呢他就是为他们受记啊，跟他们交代说啊，这个即累其罪条书名诸法方言年寿未尽，顿前二神。因为呢为什么？因为他为什么年寿未尽却要把他让他死掉呢？他说因为他犯戒之间啊，在他犯戒的当中啊，就可以把他夺 犯戒，所以说有的人说持戒或者你慈悲会得长寿，因为他就没有机会来带这个人的命咒。那如果说作恶的话呢，他在他这个犯戒的当中就可以把他夺其余命啊，让他堕到泥里，就是地狱，受了十八狱罪，乃至天地烧。天地烧就是怎样，要等到那个我们所谓的三大劫，对不对？那个之后呢才可以出，出了以后呢还会堕到禽兽当中，然后或者能够入人道。可是如果入人道的话，不是很好的人哦，是愚痴的，而且不见法家的，就是边地。你就算他这就是他佛法在，他也不闻不问，然后把自己都封闭起来的。他说呢，所以说啊，道义速速聚会啊，讲说法义不可不障啊，不可不障的意思变成是什么？一定还是要有防范，哪些人他没有心，就应该要让他离开，不用全部都把他留着。因为什么呢？因为如果让他们听到的话，愚人道当啊，得断法灭佛的教罪呀。然后你看，诸佛弟子闻佛说偈，莫不赞力啊，皆正心受教，为佛作礼。好多部经都在教，都告诉大家说，以为佛法好就拼命的去叫人家去做，未必是好事。要教他们的是什么？从他们可以理解的事情去讲。比方就像你们做101铜钱，有几个做，这个是基础的简单的事情，然后念那个文他可能还可以念。那另外就是什么，帮助别人啊，积福。那福报到一个阶段了以后，他走错路的机会比较低，这时候呢他要来回来在心性上去着手，有的比较容易。因为一个人啊，当他为生活所迫，福报还那么大的时候啊，你要他就在心性上下手，这种人除非上辈子的根性够，要不然贫困穷困的人，他连怎么样让自己过得健康都有困难，不要说他还要安抚他的内心，那很难。要那个是遇到要有大智慧，而且你跟他的缘分要好，缘分要够。像那个这次写了一个给你们的松果文集，对不对？摩诃迦瞻言，他就是他的福报大，而且他善于运用，帮对方找到契机。那一般我们都会要求对方去改变，那我们要求对方改变的时候，他就会先面临他生活食衣住行的冲突。那摩诃迦瞻言他不是，他是在对方不改变大致上的一个稳定度的情况下，帮他找到他可以利用的片段，而增加他在佛法上法身慧命上的质量。所以我们一般遇到人家，比方说之前有一位小姐姓蔡，蔡小姐，台北的一个蔡小姐，她就问我说，法师啊，如果妓女供养的钱能不能收？你知道她是妓女，而且她是卖娼供养的钱，你能不能收？你们说呢？可以啊，佛陀都收她做弟子啦，对不对？但是问题是说，他今天如果是用其他的角度去做的时候，就要问了。还有另外一件事情是，他那时候我问那个蔡小姐，我说你说的这件事情，因为他的时空背景，我说如果像印度那时候的妓女是不得选择的，很多是生下来在那个家里，就他就生下来就必须要成为妓女，或生下来就必须要成为所谓的奴隶，生下来就必须要做所谓屠夫，或者生下来就要挑粪，那个还在首陀罗以下的，更底下的第五，所谓第五种姓嘛，只是根本不安他的种姓啊，认为他没有所谓的种姓的权利啊，那个就是这么样子把他排斥他们。那如果你是说他是可以自主自由的情况下，他只是认为这是一个比较简单谋生的管道，那我们就要再去思考了，这样了解吗？欸，这很多东西它不是光你说一个人的职业如何就可以，它有很多时空背景和他这个人的一个生长历程再去探讨。我觉得是这样子去探讨。我就是之前有人问我说，把这股票算不算赌，我会问你们算不算。我就说啊，那一些投顾分析师金控师都算什么头头啦，弄来开条件的呀，算不算？就问题就来了，如果你们玩股票算赌，他们算是帮大家聚赌，是不是？他们就是把你们的钱拿去买不同的东西，然后去帮你们做所谓的基金，就是帮你们买很多种不同的股票，以后分担掉很多风险嘛，投资大家的钱，然后来把风险平担。所以你们的获利，股票的获利风险高，它的获利也高，就是高。那个基金就是 获利不会达到一般，如果你赚也不会是赚到这么多，它有个 percent 比较低，对不对？又被折掉很多。那我就跟他说，你要问我的应该是要说什么样的心态去玩股票是佛弟子可以做的，这个就所以说不能够 一片就打翻下去啊，这个都要去看。好，大概你们了解我要说的意思，谢谢范小姐提醒我，我那时候差点忘记那一篇文章，她写第一封信我完全忘记，然后我就说能不能再提示一下谢谢。好，来再来往下，我们再回来看经文。好啦，他说结跏趺坐，他这底下来回来结跏趺坐啦。结跏趺坐他有三个四也是四个悉檀。古往为臣啊，恒沙诸子及弟子啊，尽习于此法故啊。为这是为世界悉檀。再来为人悉檀呢，因为他起跏趺起恶觉呢，还就算说你自己内心是起恶觉，可是人家看到你这样子一个稳当安详的一个外向，人家都还会生恭敬心，对不对？让人家生恭敬心，就是像你们记得那个，你们是有人同学会喜欢路上拿着就是算念珠嘛？你们知道算念珠其中一项功德，就是因为你在算念珠的当场，只要看到的人同时都跟这个念佛结下缘，所以他旗下其中一项功德是这样来的。可是拿念珠的人，你这是他来自于他，但是你如果拿念珠的人，你要注意哦，哪些情况下是不能拿念珠，哪些情况下念珠要收起来，这是自己的事。有的人讲说啊，拿念珠就有功德，就到处拿，要知道有些地方念珠要收起来，哪些情况？进厕所拿垃圾，收垃圾手会弄湿，手会蒙到油，都一定要收。那还有很多地方，比方说今天有人跟你迎面而来，你本来在念，你看到他拿了一大堆垃圾，这时候你如果你要跟他问讯或聊天，你就记得要收起来，你懂吗？如果你只是要跟他不打算要聊天，只是一个陌路相识陌路人而已，就等于是路上这样子陌路错身而过，你可以不用收。但是如果今天是要向厕所去，你就一定要收。那今天如果来的这个人，你不能不跟他聊天，可是你知道他现在手上拿的是垃圾，这应该很容易判断，对不对？这时候你一定要收起来，才可以站在他旁边开始跟他聊天。如果你要怕得罪人，就收。那如果是路边这样子在念，然后刚好遇到垃圾车经过啊，然后有人在丢垃圾，忽然这样子什么从面店啊冲出来，那你在这个行人道上走，这时候就不一样了，这样理解？为什么你跟他聊天你要收？你没在念啊，有没有没在念啊？就该收，而且他手上拿的是秽物，你们在同一个情境下，你就该收。所以随之一三昧好不好修？随之一三昧，像这种细节你都要注意，随时随地他每一样动作你都要规范的好详细。再来呢，往下，对字又非是受用法，不与外道共，能破魔君。所以说结跏趺坐能够破魔。也有人讲说是因为结跏趺坐他本身因为他的身是安定，身是固定的，所以他要在其他的外境的吸引力或缘其他的外境会降到最低。当他降到最低之后，你对自己内心的观察还有起心动念的观察就可以达到最高，所以他本身也是有这样的效用。第一来说，因为他能够生三种菩提道。张安有记说，师为此事是悉檀意呀。对呀，他意思就是说上面智者大师讲的全部都是一事悉檀在讲的，那我们把它标起来小字以后，你们看起来就不觉得他有暗示什么，对不对？他如果没暗示这句话，又没有标小字，就很难看得出来了。还问于今说，细念在前是云何啊？他答说啊，被色想生死烦恼啊，境界在后啊。所以说观即灭涅槃所缘在前，应作四劫。就是说你必须把你要的正念放在前头。为什么？因为你要离开的是什么？色想生死烦恼啊，境界种种啊。所以说你要你所缘的是即灭涅槃，那其他就叫做细念在，其他的就属于所备的，那细念在前就属于正的。云何在面？凡焚于面起欲，能生以乐，然后片身啊。那有九处流会啊，面有七孔，另外两孔在哪里？面有七孔啊。 然后有九处流会啊，那另外的九孔是指哪些地方呢？就在下面注脚一，有两眼、两鼻、两耳、口，再加上这是七，对不对？七加上大小便道，刚好就是九。那与他们呢，就是说我们要从这个面啊还有身来看，以不净来治我们的欲。各位如果方便，你们回去看一下四禅波罗蜜的叫次第法门西经。次第法门西经他在介绍那个不净观的时候，就所谓的坏法观，坏法观的部分，坏法观的部分他就有介绍说，人啊有各种欲，有的人是缘声音的，有的是缘他的相貌，有的是缘形态，有的是缘他的什么表情的，那个地方各位可以回去看，他有分得非常详细。那每一种他都有不同的观法来对治，就是因为他要对破，不是光有的，有的人只是喜欢看脸嘛，脸蛋的、啊、就迷上，可是有的人是他不在乎，他只是喜欢听他的声音的，叫做声音欲，那全部都是属于不净观。那有的是他也不是听他的声音，也不是他只是喜欢他的形态，就觉得他气质好好，说不上来哪里漂亮，就是看到他整体的形态，他就觉得他的动作实在很好，形态欲的。然后六识在面，心多上缘啊，表示一切神圣上空与空相应，故系缘在面。若观于面，能分别六识，为分别故系缘在面。这是第三种解释。第四种解释，身有六分呢？六分就是把人分成六个部分啊，就是横着切，是横切的。第四个注脚就是脐，肚脐以下，从肚脐到心脏，心脏以上到咽喉，咽喉以上到这个头顶，整个分为六个部分。他说呢，这六个部分来看的话，一般都认为头面为胜，表示诸法当中之一，实相第一，第一法故啊，故系缘在面。说他整个四个来讲，你看第一个就是对治息痰，有没有？然后第一息痰是第四项啊。然后呢，面与面呢，分别六识为分别故，故系缘在面。那分别的话是为人息痰，然后再来一个是第二个像是世界息痰，刚好配四个息痰，就是他的其一、其二、其三、其四，刚好是配四息痰。好，再来正叹，又双叹二字，这个二字就是指全字跟十字，十字就是表诸佛的智慧，不是其他的化他全实啊。所以他底下经文里面就有讲，是诸佛显自性之实，故言呢，说这是智慧，是要表示诸佛的智慧，也就是一心，这智慧体呢是一心三智。甚深无量呢是称叹的支持，这表示呢佛的实质贯彻，竖呢彻如理之底，那横呢是法界之边，所以说你既没有找到底，也没有找到它的边，就叫无量甚深啊。那横高就是那个横广深高啊，就像根深呢条茂，一般讲说一般的，我记得小时候常听人家那个讲说，你看这个神，这个树叶它长得多宽，它的根就扎到多宽，有没有？有哈、哦。然后呢，他说根深这条茂啊，远远的流长，十字既然全知一耳啊。这个诸佛的智慧一般来讲，比较从是自己的角度来看，不是谈化他的角度。那如果是底下的全字的话，就是智慧门，有没有看到一个是多一个门？然后上面的部分呢，探实的时候他讲的比较是属于智慧体，一个是智慧门，一个是智慧体。所以底下的智慧门的话，它是谈全字，那这个全字是从门入到道啊，那道中称实啊，道前呢，道前就是位于全，还没有进来之前称为全。难解难入呢是赞叹这个全，就是说我们不了解这些门，它有这么多的无方，不了解它无方的大用，就是看不出来它有没有，它是我们没有办法了解，而且用七种方便，这七种方便不能测度，请问一下这七种方便是哪七种方便？有同学可以回答吗？然后再来十住十解十地为路，举其语后啊，中间难事难物可知，所以说他别举说这个全字啊，难解难入，一切声闻缘觉所不能知者啊。 那为什么呢？是因为他们执重，所以说贵须再给他们破。为什么他们执重？他们执的重是什么重？执空。他们执自己所证的已经是涅槃了，所以他另外再跟他们讲，把他们点出来。你们回家有没有在预习第二品的经文读熟一点？有，要回去练习哦，要不然像这样子讲这个会有点，你们会跟得比较辛苦。比方说他讲说难解难入，他事实上他的下一句就是难解难入，一切声闻缘觉所不能知。他整个经文是这样念下来。好，七种方便是哪七方便？七种方便不能彻度哦，不是说那个方是那个方法吗？那如果是那个方法，那为什么底下是要用声闻缘觉还有十住十地？所以你要考虑一下，他这个七种方便，他应该是跟他的理路是一样的。底下讲的都是位阶，或者是属于他的圣法，对不对？所以说现在他忽然会不会冒出是修行法门的名词？给你们休息几分钟，我们待会再回来。